好，我们现在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啊，世界是你所造的，世界是你所掌管的。主啊，在你可寻求的日子，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听见你的道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我们的心要转向你。主啊，我们如果心转向这世界，主啊，这世界伏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主啊，它黑暗就用各样的形式来压制人的心。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明白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你是我们生命的焦点，你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把我们的心带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也求神主啊，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同盟益处，听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告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到了十四章，这里一开头讲到施洗约翰被斩掉的事情哈，那第一节讲到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啊，后面就产生就马太就写的这些事情。好，那关于希律王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他有四个弟兄，那有三个弟兄都是分封做王的，但有一个弟兄留在罗马，就是他们家的老大。那如果你是凯撒，你把老大留在身边，意思当然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这兄弟如果联合起来反叛我，那不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叛势力吗？所以留了老大。老大的妻原来的妻子就是希罗底。那剩下的三个兄弟，一个是菲利，就是该萨利亚菲利比的那个菲利王，一个就是这个希律王，那老大也叫希律，另外一个就是亚基帕王，统管撒玛利亚犹太地区的亚基帕王。那在这个三个兄弟里面，其实他们也是彼此在争斗的。那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其实会看到希罗底其实是在他先生还在的时候就被希律怂恿，就是跟他先生离开，然后来到这里，他就希律就强娶了他。其实讲白了就是希罗底想当王后，他想要王后的这样一个位分，所以他才会做了这一个背离道德的事情。所以在约翰的眼中，他其实是什么？非常不道德的，因为这刚好是违反犹太人的一个原则。好，那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再来分享。我们一起读。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这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允，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锁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这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喜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好，我刚刚讲说那个名字不是那个希罗底的丈夫不是希律，是另外一个菲利。好，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这个希律他会说这个耶稣是约翰？约翰那时候已经被他这样斩头了，那他为什么会说这个人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呢？难道他相信死里复活吗？还是他的道德良知已经开始混乱了，他的整个心性已经开始混乱了，以至于他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在良知上， 他就讲了这些话。那当然有一些解经家他认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那个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亲戚嘛，对不对？他们是亲戚，所以他长相上是有可能有一点类似的。好，但是我相信主因不是只有外表的关系，主因是什么？这个希律里面他是一个怎么讲，个性蛮懦弱的人。好，他既是暴君又是懦弱的人。好，所以当他斩了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事情仍然在进行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很多的疑惑，所以他也分不清楚，就讲了这样的话。那第三节马太就写下这个原因，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就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怎样直言不讳，说你娶这样的女子是不应该的，照着人的人伦，照着人的道德，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他就直言了，你就是第四节所讲的，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但是又怕什么？百姓，又怕百姓。你可以把那个怕圈起来，他其实作为蛮像暴君的，但是怕不怕百姓？怕，所以自卑跟骄傲混合在他的里面。好，所以他是一个混乱的人，也变成一个容易被利用的人，所以希罗底也利用他。那他讲到说，因为他们以约翰为什么先知，那他统治的这个地方的人以约翰为先知，当然他要对他动手，会不会有点担心民众对他的观感？会，所以他起先是不敢，但是又恨他对他讲了什么真话，让他怎样面子挂不住，所以他先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但是怎么处理他呢？可能都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还在挣扎当中。但是第六节，到了希律的生日那天，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那希罗底当然他是当事人，所以被约翰这么一说就这样挑起心中很多的愤怒。当然他自己如果行得好，他也不怕人家讲，就是因为他道德上面的问题，再加上他的报复心我想是很强烈的，所以他在等机会，所以他才会怎样不惜利用他的女儿。怎么会有人去利用女儿去要人的命呢？所以在这样在教育上面，在道德上面是大有问题的一个人。那就利用希律的生日可能也喝了酒，可能也心里面开心，就希律就随意起誓。第七节，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如果希律是头脑清楚的，当然要答应之前就会怎样讲一些条件，因为你说随便他所求的，这本来就是很冒险的事情。那第八节，女儿被母亲所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就是什么要杀掉施洗约翰。好，那第九节，王变忧愁，把那忧愁圈起来。他为什么忧愁呢？就是他怎样不上不下，既自卑又骄傲，一个混乱的人。所以外面看起来是暴君，里面是什么？一个极不成熟的王，非常不成熟的人。他就忧愁又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表示他其实是等机会要杀什么希律，但因为怕什么人的眼光，因为害怕人的眼光，以致让他没有办法真正做一个人。好，所以这里也警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求人的眼光，其实我们是不懂得怎么做一个人，除非我们怎样把眼光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就不再只是跟着世人的眼光站边，像一个像墙上的草这样子摆来摆去的。那第九节就是最后他们就把施洗约翰给杀了。第十节，但是施洗约翰的于是打发人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好，女子拿去给她的母亲，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施洗约翰杀了。那第十二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把告诉圈起来，表示施洗约翰的工作跟耶稣的工作在过去会分开吗？其实是不会的，他们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当施洗约翰被砍头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赶快去跟谁讲？耶稣讲。好， 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神迹。第一个是事件，再来是神迹。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的约有五千。
好，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众人听见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那第十节就讲到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把怜悯圈起来，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当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斩的时候，我相信在神的里面，人都是神所造的，但是人因为内心没有对象天，没有对象神，对象这地上，对象自己，于是就怎样，任凭黑暗权势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做一些破坏的工作。好，所以我想昨天去到台北，其实看到就是什么，其实要怜悯，因为人的心没有看见，不愿意跟随真理，那当然就被邪恶的权势所利用。所以神就这样非常的怜悯人，所以当他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怎样要继续赶快传天国的福音。因为神到地上来他的日子他在地上传道日子是有限的，所以他听见了，他先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面。我想他是去跟神祷告，求神继续保守带领，好，那让更多人能够进到福音里面，不让这些黑暗的权势在人心里面开始去偷窃、杀害、毁坏。那但是众人呢？众人其实很期待他能够怎样带给耶稣，带给他们各样的益处，所以他们就怎样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所以当耶稣在旷野独自跟神祷告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什么集结了哈。那耶稣一出来就看到有许多人有人说在加利利、撒玛利亚那些地方，不是撒玛利亚，对不起拿撒勒那个地方哈，那边的城其实不是很大，大概左右大概都是各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好在当时的人口算是稠密的，所以你要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基本上是不太容易。所以他们也知道耶稣去哪里，所以他们就预先集结，也知道他会从哪一条路下来，好，所以他们就在等谁？等耶稣哈。那十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病人，就怜悯他们，也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哈。所以这些这么多的病人，其实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其实还是因为罪恶的原因所带来的权势，所以耶稣也怜悯他们但跟随人很多哈，因为从第二十一节就知道说，光难听的数目就有多少？5000人，就五千人，可见当时跟随他的有多少人？可能超过10000照常理推断，虽然没有写，但照常理推断可能超过10000人，你说多还是不多？昨天如果去台北，你就发现那里有20000多人，有一半人数那么多就跟随他们，就已经在等谁？等耶稣了。那从第十五节开始，天将晚的时候原文是时间用尽的时候当然一天是从晚上开始嘛，对不对？日落开始，到了隔天快日落的时候，就是一天快用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靠近傍晚的时候哈。天将晚的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哈，该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因为天快要黑了，就不太能够做什么事情，应该要休息了哈。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好叫他们他们好往村子里面去自己买吃的，因为突然门徒想起什么？ 民生的需要，就提醒什么？耶稣服事要怎样？注意到啊，弟兄姐妹的需要。其实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人渴望被医治的心，神也不拦阻，不是吗？好，所以耶稣就一直服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第十六节，耶稣就提醒门徒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你们是指谁？门徒。可是如果你是门徒，你会不会想想看，哎，这可能将近一万人，难道他们出门都没有带东西吗？难道他们都没有带一点食物吗？所有人走出去旷野都是匆匆的冲出去，不会带着什么吗？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耶稣问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大家都会想说什么？我的东西只够我吃。所以人心里面会有一种什么担心、害怕自己不够用，这样的一个自私的心。那其实耶稣也知道，但是他就从门徒当中要做一个榜样。好，他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所以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总共凑出什么？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在做什么榜样？就说你们，他既然众人不愿意分享自己有的，那你们就做榜样吧。你拿出你们所有的来。好，当然对这十二门徒来讲，我拿出五个饼两条鱼，面对这快一万人又如何呢？那个需要一看就知道了嘛，我拿出来大概就完了，我大概自己也不用吃什么。可是神就是要利用这个，当你愿意的时候，愿意分享你自己有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神行创造神迹的地方，行创造神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在资源有限论的观点里面，而必须要进到上帝的创造论里面。上帝是看顾需要的，好，在需要的人身上他是行创造的神迹，不是分配资源的神迹。好，所以人都是什么分配资源的观念，我有什么，有多少人，那先抢先赢啊，先占先赢啊。好，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地球只有一个，是先用先赢的意思那是一个资源有限的错误观念，那是开玩笑了。但是人心里面常常是如此想，不是吗？我先卡位，我先占位，我先不管别人，我自己先得了我就有好处。但是从来没有想到神是怎样一位神，神是给予，爱是给予，爱不是祈求。好，所以爱是主动给予，而且是看见人的需要给出去，而不是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当我们看见别人需要给出去的时候，上帝会不会看见我们的需要给我们？以上帝的丰富会不会？会。信得过神吗？重点就在这里，我们信得过神吗？当我们自己也有需要，但是在别人需要上给出去的时候，我们信得过神会成为供应我们的神吗？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十八节当然耶稣也没有让门徒在他们心里面挣扎很久，他就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他做了一个动作，望着天。好，第一个望着天，第二个祝福。那祝福你如果看英文的版本，你就会发现中文翻译成祝福其实不是为食物祝福，是拿着食物向天上的神祝谢。所以是祝谢，望天祝谢，然后拨开，然后怎样递给门徒，然后由谁来递给众人？请把门徒这两个字圈起来，把门徒圈起来。门徒参与在整个荣耀的创造里面，创造神迹里面，对不起，荣耀的创造神迹里面，就是怎样在无中生有。好，本来只是五个饼两条鱼，越拨怎样越增多，不会减少。所以是谁递给众人？记得是门徒。耶稣先递给谁？门徒。然后是由门徒参与在其中。所以当初门徒拿出这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就是他们愿意的心。这愿意的心，神就使用他行了神迹。如果人的心自私呢？人的心不在爱里面，就不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神不能行神迹，恐怕人的自私就这样塞住了这一切的 荣耀。好，所以门徒就递给众人。那这里就讲到说，其实恩典是从谁而来？从神而来。那我们成为神门徒的，要懂得怎么要去传承这件事情，去传承，去看顾别人需要，有一个爱的实际行动，愿意看在别人的需要上给出去的时候，就相信自己的需要上帝一定满足。好，所以在这样心底下呢，他们就都吃，而且什么，把吃饱圈起来，都吃而且吃饱，表示说当然有的解经家讲说啊，他就像圣餐一样是个比喻，所以就给每人一点饼，因为这一点饼他们心里就充足了。这里明明写什么？吃饱，吃饱。所以是不是只有一点点？不是的，是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好，那为什么是十二个篮子？可能当时他们带出来的刚好，那利用这十二篮子也在预表谁？这十二个门徒，十二门徒就是什么？圣洁的器皿，充满了什么？上帝的丰富。好，所以当他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不仅自己有，还怎样？有余，不仅自己吃饱，还有余，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门徒就参与在整个神迹的过程当中。吃的人除了妇女之外约有5000人，所以那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好，接下来我们从这是给喂饱5000人的神迹当然用饼喂饱人其实有两次，对不对？一次是什么？5饼2鱼喂饱5000个男丁，剩下多少？12个篮子。第二次呢？4000人，然后几条鱼，几个饼？7个饼，许多的鱼，许多叫做什么？可能是3条以上哈，许多的鱼。那喂饱4000人，剩下几个篮子？7个篮子。那你再往后看的时候，耶稣有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吗？”所谓的不明白是，当你看见需要的多，能够提供出来的少，所产生的神迹跟产生的丰富是多的，是多的。好啊，并不是说为什么需要的人少，能够给出来多，应该要剩下更多啊？怎么会剩下更少呢？原来就是这是上帝丰盛的定律，爱是看在别人的需要上面，他所产生的丰盛是更大的。好，所以耶稣透过这个也在教导门徒，因为耶稣问的对象都是门徒，其他人可能恐怕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门徒要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在上帝的丰盛定律里面是如此的。接下来我们从22节读到33节。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神迹，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他等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见因风甚大，就害怕，要将沉下去，便喊叫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
到33节就好了哈。22节一开头讲到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把那个随即圈起来，还有催门徒。为什么在行了神迹喂饱5000人之后，耶稣要立刻有一个行动，就是这样，叫门徒赶快上到船上，先渡到对岸去，然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叫众人散开， 因为神知道人心里面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当这些人这跟随的一万多人看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是想说，哇，这可能是弥赛亚，但是随即可能就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弥赛亚来要救我们脱离谁？罗马人。所以他们要什么？政治的一个王。但是神是创造全宇宙的神啊，他是创造全人类的神，他只当犹太人的王吗？神的国是在外面吗？还是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心里面。好，所以他知道人的心正在变化，众人可能又要用他做什么？做一个地方的王。好，那但是上帝来是救赎的，所以人心里面的变化，即使你从希律的事情一直到刚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人的心真的是什么？是有点诡诈，转来转去，是凭什么？凭自己的想法，凭自己的想法。所以耶稣就赶快因为如果他现在不处理，不是只有这一万多人，还包括谁心里面也会产生变化？十二个门徒。所以立刻怎样？叫他们离开，赶快离开，因为怎样？他们的心已经开始在产生变化了。好因为后面耶稣有讲嘛，你们跟随我只是吃饼得饱，表示说什么？看在外在的条件上面，你们跟随我并不是你认定我是什么主。所以有时候很好玩，为什么耶稣神必须要成为一个救主？如果这世界没有问题，神需要成为救主吗？不需要。神是成为一个主而不是救主， Lord 而不是 Savior。 神会成为 Savior 是谁的问题？是神所爱的人心里面出了问题，所以神才怎样成为救主。但他要不要恢复他成为一个主的形象， Lord 的形象？要。好，所以他的救恩有没有实现时间的限制？有啊。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有传救恩吗？没有了，审判的时刻就来到了。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人的心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哈。所以即便是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人的心就立刻产生变化了。所以耶稣随即哈，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要随即催门徒上船然后先渡到那边，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叫众人离开。好，因为如果门徒留下来，恐怕是什么？跟这些众人是一样的心。好，所以他赶快把这个分开。那第23节，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你想这时候耶稣祷告的主题会是什么？只是亲近天父吗？不是，他为人的心在祷告，让人看懂神在做的是什么，而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去定义上帝要做什么。好，因为从自己的心去定义上帝要做什么，那个都是什么？一种堕落，一种控制，一种不是把神称为主的一个形式。所以他就去为众人的心祷告求神保守众人的心，不要任凭这样的一个势力在人的当中流转。好，所以即便我们参与社会的运动，其实我们还是很小心仇敌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就叫我们落败呢？很简单，把我们困在意识形态的争斗里面，就会自相残杀了。所以我们参与社会行动的时候，你要发现一件事情，仇敌已经利用意识形态让人跟人之间互相攻击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怎样不断去强调，其实我们是不是在爱在接纳里面？是在爱在接纳里面，但是我们也为了更多人着想。好，所以必须要把事情跟人怎样清楚的分开，清楚的分开，否则你一被利用，恐怕你问问自己的内心，那个爱心是不是正在流失？你看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你的里面是不是有愤怒出来？是不是有一种厌恶感出来？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小心，撒旦在当中正在做什么事情。好，所以保守内心的那颗爱心，那是要随时警醒的，要警醒自己，不可以让这爱心失去的。所以我想耶稣祷告的主题在这里。接下来呢他就要开始让这些门徒更加知道更加清楚的知道他是救主， 救主是独行其事，不是只是随人心里面的意思做事，否则就像什么地上的君王一样，即便他握有权柄，但他看不看人的眼光？看，他还是看人的眼光。所以他做什么事情有确定吗？不确定。所以心里面充满了忧愁，又想杀那个约翰，又不敢杀约翰，然后逮到机会做了，心里面还是什么忧愁，还是忧愁哈。所以他也要教导门徒这些事情。所以24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浪。当然看起来是征战，对不对？哦，风浪来了，但是谁容许的？不就是神上帝所容许的吗？上帝容许了。这里25节，夜里四更天，好，所以当然有人说在夏季才会有四更天，好，所以我不太懂，但是我看那个查经书里面，他说这他们推断这个是一个夏季的时候，而且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所以耶稣从很远的地方就看见门徒在海上怎样阴风摇动，好，那 OK， 但是回到重点，就是说当门徒在这个风浪当中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而且耶稣是刻意让他们经历这些事情的，好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对于神的认定，你们应该要更多知道说他是掌管一切的，而不是怎样满足人心里面的自私心需要的。所以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哪里去？门徒那里去。那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怎样惊慌了，把惊慌圈起来。这就是羊的属性。羊呢，刚刚看过神迹，好厉害哦，可以行神迹喂饱，这五饼二鱼就喂饱了10000多人。接下来呢，一点风浪里面就什么惧怕。好，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一看到环境就怎样担忧害怕，好，所以就惊慌起来，说什么是个鬼怪。这样的一个情绪会不会影响其他人？非常强烈的，他们就都什么害怕，把喊叫圈起来。12个大男人在船上怎样惊慌的，恐怕像猪一样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猪叫，一群猪当你靠近它的时候，那个叫声，那有点尖叫声，有点尖叫声，在那边喊叫。哦，所以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把连忙圈起来，这表示这时间都是很紧促的，因为他们心里面怎样容让这个惧怕在他们里面扩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谁？是我，不要害怕，是耶稣你们的主来到你们面前的。那28节，这时候彼得就说什么，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当然有人翻译上是说彼得就是这么的冲动，这么不经大脑，是吗？其实他是渔夫，他从小到大在渔船上，他知不知道跨出渔船是什么？当然是沉下去，对不对？他可清楚得很了，他是个渔夫。但是他为什么在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其他的门徒没有这么说，他却说了这句话？其实在彼得的心里面有一个更快的认定，其实耶稣，你为什么找我做门徒？在当时里面的观念，当时的观念是老师跟他跟师父跟他的门徒，他们会达成一个共同的门训的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师父认定这个学徒可以做到他做的事情，可以做到他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徒弟也知道说，你拣选我就是表示说我有潜力可以学习到你的部分。所以当彼得被耶稣拣选为门徒的时候，他里面没有一个怀疑，就是你既然拣选我成为你的门徒，就表示我可以做到跟你一样的事情。在当时门徒的观念里面，我们现在很多门徒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受读书的过程产生一个资格论，也就是说，哎，你考试有没有通过啊？你考试考几分啊？所以你几分我就分发你到哪个学校啊？是根据你所要的，还是根据你的资格？根据你的资格。有没有看见你的潜力？没有， 是用资格论，所以我们都想说啊，我信了耶稣，所以我要好好努力跟随神才能够做一个门徒，这是错误的观念。当门徒在初代教会，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圣经上就写那时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所以是什么？先有门徒的资格，再进行门徒的训练。不是你训练出来具有这个资格，你才可以进这个范围。不是，你已经被我拣选成为门徒了，所以你只要跟着带领你的，其实你好好做，就能够成为像师父一样子。所以在彼得的心里面，他没有怀疑。主，你既然拣选我成为你的门徒，你走在海面上，那表示什么？我也可以。所以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所以那就是一个门徒关系的认定跟宣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不要忘了，他是个渔夫，从小就在渔船上面生活过的人，他知道跳下去是如何。但是他这时候也相信耶稣是他的师父，一定可以帮助他这样做到他可以做的事情。果然他就走在水面上，但是走在水面上，三十节却因见风甚大，好，把那个甚大圈起来。风不是有点大，风是什么？甚大。当甚大的时候，就会看谁？看师父还是看自己？看自己。好，毕竟还在学的过程，人很容易看自己。但是没错啦，看自己是不是有那个确信自己可以这么做？当然没有完全的确信啊。但是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忘了他的师父就在他的旁边，忘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遇见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时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忘记神是掌权一切的神。当仇敌的派势很大的时候，甚至你可以听到声音看到影像的时候，这里面我们心里面其实要有一个笃定，难道神是放着不管吗？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被造的堕落天使能够抵挡创造的主吗？其实是不行的。但我们常常怎样？担忧害怕，然后怎样？我记得去尼泊尔的时候，那我们团队有没有那个被鬼附的，也是基督徒，被鬼附的抬到我们中间，那当地的同工做什么动作？拿着圣经在地上大声的敲，大声的喊，离开我们，有用吗？完全没有用。你在那边用血气大声的喊，大声的拍地上拍圣经，有用吗？没有用。其实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权柄，有权柄的人需要这样大声喊吗？不用，他只要心里面凭着信心说安静吧。难道你不知道耶和华是神吗？可以对仇敌说安静吧。难道你可以抵挡神吗？你跟我不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吗？所以你能做什么呢？神难道不在吗？在。所以就会把焦点转向谁？神。神。所以耶稣要彼得学这件事情。当他喊着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还好他的反应蛮直觉，不是说啊完了如果他的反应是啊完了就怎样沉下去了，还好他说主啊救我。所以他把焦点转向谁？耶稣。所以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是看环境还是看你身边的主？好，如果我们看环境，自然就是那样的反应。即便刚刚已经在神迹当中了，不是吗？走在水面上了呢。彼得是走在水面上的时候，最后看环境，然后但又害怕。他并不是像那其他的门徒坐在船上，在我的安全舒适圈里面我在这里就好没事的，在我的安全范围里面没事的。不是，彼得是走出去的，但是他还是怎么，他的心对于耶稣是主这件事情还需要这个经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人心的问题，人心有没有认定神是主掌管一切？ 这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人要用自己的心去控制弥赛亚的作为，基本上神也不任凭人的心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怎样赶快离开这群人，而且催门徒也赶快上船。好，然后来到这里也要门徒怎样认定他是主，而不是说你们其实门徒里面心里面有没有想要耶稣做他们的犹太人的君王，其实是有的。他们埋藏这个错误的动机，其实一直到最后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显出来了。你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王，那你应该可以有能力赶走罗马人吧，他欺负我们，收我们的税，把我们押为次等公民，你应该有能力吧。但是耶稣却说什么？他要受文士法利赛人的苦，而且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门徒心里面当然想说，那接下来怎么办？所以难怪耶稣要被卖的那一夜，门徒起来争论谁为大。你看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的心里面多么的诡诈。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地上显现四十天的时候，那些门徒终于受不了，跟他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人是现在吗？不要再玩把戏了，不要再突然出现在这里，突然出现在那里，突然又烤一条鱼给我们吃，赶快吧，做你该做的事情吧。耶稣想不想回答他？不想回答他，告诉他们，你们回城里守候，等候十天，等到我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当中。所以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当个基督徒吗？没有人知道怎么当基督徒的。但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才会怎样转向神，才会知道神。好，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心其实是充满诡诈的。所以神在当中不断的去带领我们。第三十二节，他们就上了船，风就住了，耶稣就显出他什么掌管万有的什么权柄。难道是碰巧吗？耶稣一上船刚好也差不多了？不是，是他要所有的门徒看见他是掌管所有一切的神，所以要他们主观经历神。好，所以门徒若不主观经历神，不知道耶稣是掌管一切的神，就反过来强要从什么人的眼光控制神。偶像的崇拜不就是这个动机吗？我尽我的义务，你就有义务该怎样祝福保护我。到底谁比较大？你可以跑去跟奥巴马讲说，我给你20万，你要派军队保护我。他说，你是谁呀？你是谁呀？所以我们对于神其实要回到这个部分，我们是被造物，他是创造主，不要忘记这个身份。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物，我们要怎样明白他的掌权独一，还有他的什么，他也是慈爱良善的，他是为我们益处着想的。好，所以不是从我们感受上来判断神。好，所以在船上的人就都怎样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们经过这个主观的经历之后，他们就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是主，是主，是掌管万有的主。好，接下来我们从34节读到36节。
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好，所以你知道耶稣其实在当时有不有名？其实很有名的。好，即便这么有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些终身服侍神的这些敬虔派的法利赛人，当主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却认不出来。可怜不可怜？可怜。所以我们跟随神的道路，到底是以神的事为主，还是以自己心里面认定神该怎么做为主？这就会把我们分出来了，到底是信仰还是宗教，差别就在这里。好，所以当他们过海的时候，当然他们一认出是耶稣，他们就这样赶快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告诉所有人好消息，耶稣来了。所以怎样，我们来到他面前，病就可以得医治。确实他也是医治我们的神。好，所以当时人并不怀疑，就赶快第36节，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好，所以你知道他们的信心其实是随着他们所看见的神迹越来越什么加添。 那他也知道说每个人都要给耶稣服侍，那时间怎样就会拖很久，所以他们有一个信心说，只要我摸着他衣裳的穗子，病就可以得医治了。那个穗子不是只是穗子，犹太人的穗子上面写满什么经文，得着神的话语就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所以他们会去摸那穗子，是因为看到穗子上有神的话语，他也知道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信心，就这样拥挤上去摸他的穗子。就像那个病了38年的血肉的妇人，他也是心里面如此想，我只要摸着他衣裳穗子就可以得医治的信心，就承受了什么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你就知道耶稣身上其实也充满了神同在的恩膏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真的是变来变去，当然有没有好的一面，有那个信心，当他认定神能够医治他们的时候，神迹确实，医治的神迹确实也在他们当中发生。但是人的心如果想要偏向自己所喜好的，想要控制神，对不起，神也不吃这一套。神不吃这，神不受人的控制，他不像地上的王一样会有许多什么忧愁，忧愁，他的忧愁只是忧愁人的心，任凭邪恶的势力在他们当中欺负人。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主，我们心总是有许多的软弱。当我们看着外面世界的时候，看着好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认定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我们常常就把对方看似有问题的人。主啊，我们岂不也有问题呢？主，我们都有问题，但是主啊，谁离开了真理才还能够站立得住呢？主啊，不是的，主啊，不是凭自己的喜好，主啊，不是凭自己的感受，主啊，我们乃是要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价值观为我们的思想价值观，主啊，我们就在你面前摆下个人的感受，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爱，主啊，你要我们在爱中，主啊，去看顾，但你也是真理的神，公义的神，主啊，你不会向黑暗势力低头的，主啊，你不会妥协在人的眼光底下的，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主，你才是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主，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主啊，我们看着这些经文，我们要再次提醒我们自己的心，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要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不只是救主，更是我们的主，永永远远成为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伏伏在你的里面，主，看见你所要做的事情成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主啊，就像这十二门徒一样，主啊，当你要我们去服侍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主啊，我们就不先看自己的需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需要你也会满足的，主啊，因为你是丰盛的主，你是生命的主，更是叫人生命可以得着丰富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成为一个信心的人士啊！我相信你在这末后世代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可以做比你更大的事情，主啊，这不是出于我们的意思，乃是出于你的话语，我们就相信，我们就跟随，我们就认定耶稣，我们相信这是最蒙福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